万物有灵，和行李箱的对话，上集。上大学的女儿回来了，把行李箱拎上楼后，我就拿着湿布擦行李箱的小轮子。女儿说：“
妈妈好勤快。”
我说：“箱子的脚脏了，我在擦她的脚。”这时行李箱说话了：“
主人最好了，主人知道爱惜我，我好幸福。”
说完还冲我眨了眨眼睛，一脸感谢我的表情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紧接着行李箱就和我诉苦了：“
小主人的妹妹一点都不珍惜我，把我的皮蹭破了，好疼啊。她吃东西也不注意，都撒到我身上了，把我弄得脏兮兮的，我都嫌弃她。”
我想的确是这样啊，女儿的堂妹借行李箱用，把行李箱弄得很脏，还蹭破了两三处。因为女儿用东西挺爱惜的，行李箱一直用得很完好，借出去一趟回来那样了，我看了有些不是心思。我看看行李箱说：“好在那次我把你收拾干净了，就不要纠结了。”行李箱说：“
主人真的很好，主人当时还找自己的执着，我记得主人冒出一念，不要执着于物品如何，事事都有定数。”
是啊，当时的确也是在告诉自己放下人心，不要执着。
可是对于我来说，不愉快的经历的确很不开心啊，我不喜欢小主人的妹妹。
放下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说说开心的事。互相之间能说上话都不是偶然的，你有什么样的话要和我说吗？
那是当然，我准备了许多话要和主人说，可惜这几年和主人聚少离多，一直没有好好攀谈。每次回来我都很高兴，这下有机会了，可想说说自己的经历了。
好啊，希望你的故事很不一般，我会把故事整理出来和读者分享。
那太谢谢主人了，我挑主要的经历说一说。
于是我和行李箱之间开始了对话。
我在天上时是个玉盘，装过水果，装过美酒佳肴，我可不是普通的玉盘，我可以变形，可高可矮，可胖可瘦，随着装脸的东西而变，所以在仙界的宴席中，仙女们很喜欢用我。
那可真是非同一般啊。
哎，这样也不好，慢慢的我就骄傲了，因为骄傲我看不上其他的生命，后来就不灵光了，被贬入下界，曾经转生成为一个猪食槽子。那时是在商朝，在武丁的妻子妇好的封地里，我是一个猪食槽子。
妇好很有名啊，她的人生有多重角色，在后宫是母仪天下的王后，在战争时期她带兵作战，是赫赫有名的武将，在封地她是威震一方的诸侯，武丁很是重视她，只是可惜妇好英年早逝啊。
妇好还能掐会算，我听诸官说妇好能根据马名判断事情的吉凶。
我看过大纪元的文章，说妇好不但是一个天生神力的战将，还是一个著名的巫者，他善于占卜，知晓天意，很了不起啊。在上个世纪，妇好墓被挖掘，出土了许多的东西，我见过凤佩的图片。
挖坟掘墓是缺德到家的事情，后来怎么那么流行啊？
挖坟掘墓能获得财富，再有就是释放阴气，接近邪灵，这是我的想法。
到周的时候，我转身一块木板，刷着油漆，绘着图案，挂在房间里。木板的后面有按钮，能开启密室，里面金碧辉煌，密室的主人是周幽王，
是个昏君啊。作为君王获得了天下，还十分贪婪，又很昏庸好色。幽王宠爱褒姒，为博美人一笑，烽火戏诸侯。他还想立褒姒所生的儿子为太子，要废掉元太子和他的母后，结果招致战乱，最终失去了天下和性命，真是咎由自取。有句话说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 一个王者要走败道，必有多种贪心，诸种败行。
可不，人都有贪心。后来我又转生了，成为一个装酒的桃壶。到了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我转生为一个大刀，还转生为剑，真不好，弄不好就劈刃了。到了战国的时候，我转生成为马车，一个带着车棚的马车。当时我的主人是平原君的食客。
平原君赵胜很有名啊，他和当时的春申君黄歇、信陵君魏无忌、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，他们都是当时显赫一时、左右政局的人物。
平原君食客众多，我是毛遂坐的马车，毛遂自荐，说的就是我的主人。
战国四大公子礼贤下士，招揽宾客，辅佐国家，为了各自的利益，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了风起云涌的历史大戏，和他们有关的典故是非常多的。
毛遂坐在车中和友人谈论时政，我知道了许多的事情，要是考察词语量，说不定我也会得奖呢。
战国时期的确是词汇激增的时代，像窃符救赵、负荆请罪、纸上谈兵、渑池之会、历令智昏、鸡鸣狗盗、狡兔三窟、高枕无忧等等词汇太多了。
那一世我生活的时间较长，到了秦朝的时候，在咸阳的宫殿中，我是一个漂亮的木盆洗脸用的。我的主人很漂亮，是嬴政的妃子，叫楚莹，生有一个王子。
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后宫妃子很多，按理来说她应该是来自被灭亡的楚国，应该叫芈莹啊。
她是叫芈莹，为了纪念被灭掉的母国，悄悄把自己改成楚莹。当时是这样的，主人洗过脸照着镜子说，以后叫楚莹好了，贴身的侍女知道，我也知道，
是隐蔽的改了姓氏。
到了汉代，我被汉宫中的一个丫鬟使用，她是赵子儿的侍女，她知道许多事情。女人之间的话真多呀，我知道薄姬，我还知道相氏许父呢。许父说薄姬长相不凡，是生有天子的相貌。
后宫中的女人故事也是蛮多的，薄姬嫁给了魏豹，魏豹谋叛被刘邦所灭，薄姬进了汉宫成了奴仆。薄姬年少时曾与赵子儿、管夫人交好，他们相互约定说，我们三人之中如果谁先富贵，可别忘记大家啊。后来赵子儿、管夫人先受到刘邦的宠幸，赵子儿、管夫人陪侍刘邦，他俩笑谈当初与薄姬的三人之约。刘邦问起缘由，两人如实相告。刘邦听后遂生怜悯，当天就召见了薄姬。之后薄姬怀孕生下一子，取名刘恒。刘恒八岁时被立为代王，薄姬无欲无争，没有招惹吕后的记恨，吕后允许他出宫去代国，同儿子刘恒生活在一起。吕后去世后，朝中大臣商议同意立刘恒为帝，刘恒继位登基。二十多年前相氏许父的话果然应验，薄姬生的儿子成为天子，真是岁月不薄得厚者，跌宕人生苦后甜。
盆子坏了之后我又转生了，这次转生成为绣花鞋，是相国的女儿的鞋子。鞋子之后又转生为缸，在一个大户的庭院中。到了隋朝，我转生成为一个瓷瓶，在萧皇后的寝宫中。皇后很美，皇上很是风流倜傥。
隋炀帝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啊，诡计多端，耽溺女色，穷兵黩武，暴敛百姓，最后各路起义风起云涌，推翻了这个王朝。
皇上很是会哄女人，但是他心口不一，他的思维我看到了，嘴上哄着皇后，心里想着另一个美人，很是色胚，满脑子是欲望，他的身体散发着欲望的味道，很难闻。我想他会是纵欲而死吧，结果却是被人杀了。
色欲重的人身体上积攒着的那个物质也多，即使是修炼人，当积攒的物质被消下去时，那个气味渗透到这边来时也是很呛人的。
皇宫中的宫女味道都比皇帝清新，我看不上皇上，他一进寝宫我就捂上鼻子。其实捂上鼻子的还有其他物品。皇帝有帝王之命，却没有帝王之德，整日里想的都是欲望，我都嫌弃他。皇上后来不得好死也是应该的。
作为一个帝王，他走的是败亡之运，他败坏王道，败坏人伦，做人的标准都扭曲了还不自知。你作为一个慈嫔，却有着高尚的认知，难怪说最迷的是人。
我很快被打碎了，转生为一个马车，在秦王府我是女眷的马车，王妃经常坐着我去皇宫侍奉皇上和皇后。
秦王妃，长孙燕啊，是秦王的贤内助啊。秦王当上皇帝后，封长孙氏为皇后，长孙皇后是历史上的贤后啊。
王妃美丽博学，心怀谦忍，明理睿智，当上皇后也没有舍弃我，把我带入宫廷，我可高兴了。我有时就去接诰命夫人入宫，夫人们貌美贵气，坐在车中很是恭谨，对皇后很是尊敬，那一世的回忆很是美好，想起来似乎体内还有香粉的味道呢。
那是一个美丽的盛唐，摇曳多姿的时代，你真的很幸运。
王妃出门，秦王和王妃话别，我目睹过秦王的玉树临风，我也很喜欢男主人。当年的秦王府人才济济，许多人的大名我都知道，我看过长安的美景，注目皇宫的辉煌，后来就常住皇宫。在轿子中我的经历也是不一般的，我和皇上坐的监鱼在一起说话时，监鱼会说出许多事情来。监鱼说，皇上坐着他见了少数民族的使节，那个使节长得如何如何，监鱼说话很有趣儿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还有一个软轿曾经抬过马周，我们都知道皇帝很爱财，那个轿子跟我们说马周长得如何如何周正，就是酒气大熏着他了。
马周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被唐太宗重用，被人称为布衣宰相。
我还多次当过盆子，洗脸当然要比洗脚好啊，还当过大缸和坛子。在宋朝当缸的时候，装过粮食，装过铜钱。我的主人很是吝啬，日子过得穷嗖嗖的，最大的乐趣就是攒钱。他特别喜欢站在我身边摩挲铜钱，我很不喜欢他，因为他身上有酸臭的味道。主人攒了许多钱，结果有一天被贼偷了。贼一边装铜钱一边说，这个穷鬼还挺有钱呢。另一个贼说，
别说话了，快点，我点的迷香不多。
第二天主人发现钱丢了，抱着我哭得那个伤心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全抹在了我身上，那个埋汰把我烦够呛。很快主人病了，他的老婆用斧子把我砍碎了，我又转生成为一个坛子。